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你突然收到了一张高达18亿美元的巨额账单。
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吧？但这账单其实不是为了买什么最先进的技术设备，而是怎么说呢？是你为了给公司全面引入 AI， 必须开除2万多名员工所支付的遣散费和重组代价。
嗯，也就是说，转型成本直接变成了财报上真金白银的代价。
没错，今天我们要带你深挖的是一份来自2026年6月25日的多元简报资料。在今天的深入探讨里，我们会发现大家习惯性给 AI 加上的那种科幻滤镜被彻底粉碎了。
确实是这样， AI 不再只是个实验室里的概念了。
是的，它向你展示了一个极其真实甚至极其暴力的当下。
当我们把目光从虚无缥缈的未来拉回到这份简报上时，你就会发现技术的迭代早就不是实验室里那几行代码的狂欢了。
嗯，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
它正在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重写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甚至触发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贸易反制。
等等，甚至还包括我们日常用的软件，对吧？
对，它正在悄无声息地接管你每天赖以生存的办公软件。当你把这些看似散落的资讯拼凑在一起，一幅关于商业成本、地缘政治和人类行为习惯剧烈碰撞的全景图就会立刻浮现出来。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我们就先从那张18亿美元的巨额账单说起。简报里提到，就是那个甲骨文公司刚刚向 SEC 提交了年度报告。
嗯，向 SEC 提交的可都是具有严格法律效率的文件。
对，在这份文件里，他们白纸黑字的写着，为了 AI 技术的引入和部署，他们在过去12个月内修剪了21000名员工。
21000人，这个数字相当庞大，
而且这带来的重组费用高达18亿美元。你想想看，上一年这个数字才仅仅是3.74亿美元。
而且甲骨文绝对不是个例。
确实，如果我们看看整个行业的大盘，对，如果把 Amazon、谷歌、微软、Meta 这些巨头全算上，今年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总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
哇，10万人，这真的是一个行业大换血。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这就好像是你接手了一家老旧的工厂，你想把它升级成全自动机器人生产线。你以为你最大的支出是买机器人的钱？
其实并不是，对吧？
哈，根本不是。你收到的第一张天价账单，其实是把老工人们请出工厂的遣散费。但我有点困惑的是，企业不总是喜欢用各种花哨的公关借口来掩饰裁员吗？
以前是这样，比如说什么优化组织结构之类的。
对啊。但他们现在直接在 SEC 文件里写下因为 AI 而重组，这感觉上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 AI 抢工作不仅已经发生了，而且企业连装都不想装了？
这里极其令人着迷的是，甲骨文选择将这一点明确写入 SEC 报告的动机。
嗯，怎么说？
首先你要明白，向 SEC 提交的文件是不能有任何公关话术的，它要求绝对的透明和准确，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
也就是说，那种体面的公关辞令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对，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单纯的不想装了，而是这18亿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商业逻辑。
嗯，什么逻辑？
这是科技巨头们当前并不是在单纯的通过裁员来省钱，相反，他们正在经历一段极度痛苦的阵痛期，
也就是在花大钱买未来。
没错，他们是在用巨额的前期代价，或者说是在大数血来彻底重塑整个公司的人才基因库。资料里引用了韩国律师 Kim Kang-jin 的一段评论，我觉得非常精准。
哦，他是怎么说的？
他指出，随着韩国大企业也在全面部署 AI 智能体，企业 AI 转型成本标的第一行永远是结构重组费用，这就是最骨干的现实。
所以这其实是一场极其昂贵的换血手术。但我就在想，如果 AI 把那么多执行层面的工作都做了，未来能在这些公司留下来的人靠的到底是什么？
这恰恰是 Kim 律师指出的核心痛点。当编解代码或者整理数据这些技术动作被 AI 接管后，真正的商业壁垒已经变了。
变成什么了？
不再是技术开发本身的难度，而是你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你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信任。
哦，我懂了。 技术和算力现在是可以直接花钱买到的，但经验和信任你买不到。
完全正确。
确实，当 AI 强大到足以让一家巨头毫无犹豫地吃下18亿元的重组账单时，它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效率工具了，它变成了改变经济格局的核心驱动力。
而一旦触及到经济格局，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没错，历史告诉我们，当一项技术成为核心经济引擎时，它不可避免地会被搬上地缘政治的棋盘，成为大国博弈的武器，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带你深入探讨的现实。
这一部分非常关键。
但在进入具体细节之前，我必须要做一个非常明确且重要的声明，就是接下来的内容直接涉及中美两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决策。
这个前提大家需要清楚。
我们在本次深度解析中绝对不对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做背书，我们仅仅是客观中立的陈述这叠简报中提供的事实和数据。
没错，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技术竞争，而是深度的法律和规则层面的较量。保持中立客观是我们讨论的基础。
好，那我们来看资料。资料显示，中国刚刚对56家美国企业实施了反制措施。
这是对之前事件的回应。
对，其中有10家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主要包括 MP Materials 这样的稀土企业以及一些无人机公司。另外46家被排除了政府优先采购名单。
这46家主要是哪些领域的？
核心是洛克希德马丁等房屋巨头，起因是本月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列入了居士相关名单。
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反制。
有分析师指出，中方的反击其实是克制的，因为这些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敞口并不大。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其实这里的玄机在于反制领域的选择。
比如稀土领域吗？
对，稀土是所有高端 AI 黑键和半导体制造的上游命脉，而房屋公司则触及了国家安全的最敏感神经。
所以这是一种象征意义极强但精准度极高的信号传递。
没错，但如果我们要看这场博弈对 AI 行业最直接的冲击，美国的内部反应反而暴露了目前全球技术监管最大的漏洞。
哇，接下来的部分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种紧张的出口管制氛围下，美国自己的后院却因为监管政策起火了。
你是说国会议员的那封联名信吧？
是，有4名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其中包括 Sam Liccardo, 联名致信美国商务部长，要求在6月26日前解释对 Fable 5这个顶级 AI 模型实施出口管制的合法性。
他们在信里的措辞非常严厉，
他们发出警告，认为这可能会开创一个实质上限制美国国内部署和使用高级 AI 的先例。我看到这里其实有点懵。
听起来确实有点自相矛盾。
对啊，美国政府本来是想用出口管制来限制技术外流，怎么反而引发了国会议员的恐慌，担心自己国家的企业用不了自己的技术了？
这就是核心痛点了。你发现，这完全是因为旧法律跟不上新技术的形态。我们传统的 ECRR, 也就是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最初是为了什么设计的？
为了管那些实体的商品。
对，是为了实体货物。如果你要限制一架高性能无人机出口，海关只要在港口把集装箱扣下就可以了。但是 Fable 5是一个存在于云端的数字大模型，
摸不着也看不见。
没错，国会议员们的恐慌在于你根本没法在光缆里设立海关。
所以当法律试图用管理集装箱的逻辑去管理云端的代码时，系统就崩溃了。
完全正确。当一个系统通过 API 向外提供服务时，这个 API 本质上只是两台电脑之间的一次快速的数字握手。
那要是跨国公司用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一个美国境内的跨国公司调用了这个模型，或者一个外国工程师在美国本土的星巴克连着 WiFi 调用了 Fable 5, 这到底算不算违规出口？
哇，这么一说，传统的管辖权边界在云端被彻底抹平了。
议员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如果界定如此模糊，美国企业为了避免天价罚款等合规风险，干脆就会在本土暂停或者放慢 AI 的部署，
用物理世界的法律去锁死数字世界的流转，这就是当下最棘手的问题。
对，
而这种监管上的红线模糊，再加上技术本身碰到的硬骨头，直接把整个科技行业推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甚至有些让人窒息的局面。
也就是所谓的模型真空期。
没错，你突然发现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 AI 模型，现在你要么用不了，要么等不到。让我们来看看简报里关于这个线上的具体数据。
目前的情况确实不太乐观。
刚才提到的 Fable 5已经封锁整整13天了。Anthropic 的高管希望通过7月8日生效的一项新隐私政策来破局。
我看到资料里说，据说要引入基于政府身份证的验证机制。
对，就是想以此优先恢复美国国内的使用。而另一边呢，预测市场 Polymarket 上正在发生一场大逃亡。
关于 GPT-5.6 的发布预测吧。
是的。原本市场压住 GPT-5.6 在6月份发布的概率高达 83%， 现在直接自由落体跌到了 18%。 资料预计大概率要推迟到7月份了。
技术上的绊脚石确实很多。
资料里提到了 GPT-5.6 跳票的几个技术原因，比如需要优化高达1500万 token 的上下文双口，还需要解决对齐问题，也就是 alignment。
还有智能体代码编写的优化。
对，但说实话，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些术语有些距离感，你能稍微用人话解释一下，为什么这1500万 token 和所谓的对齐能把最顶尖的工程师卡这么久吗？
没问题，我们先说这1500万 token 的上下文双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的短期工作记忆。
以前的模型记忆力很差吗？
对，以前的模型可能只能记住几页纸的内容，你聊到后面它就把前面的忘了。而1500万 token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能看一整本书？
不止，意味着你可以一次性把一家公司过去10年的所有财务报表、邮件记录全部扔给它。
哇哦，这么海量的数据。
它能在不忘记任何一个数字的前提下，瞬间跟你进行深度的交叉对比对话。但这在工程上的难度是呈指数级上升的，因为算力消耗极大，而且极容易产生幻觉。
懂了，那对齐呢？
至于对齐，你可以理解为给这个超级大脑安装方向盘和刹车。模型越聪明，它在执行复杂任务时偏离人类本来意图的风险就越大，
也就是怕它失控。
没错，工程师们现在不仅仅是在教它怎么回答问题，更是在拼命确保它不会为了达成目标而采取违背人类伦理或商业常识的极端路径。这两项挑战就是导致大模型集体难产的技术高墙。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在这个最强模型集体缺席的真空期里，中国国产的 GLM 5.2 和各种开源全中模型顺势疯狂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总是很强的，
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上。但这几天的停摆是不是证明了这种单一的依赖其实是极其脆弱的？
绝对脆弱。
我记得以前我们总爱聊什么品牌忠诚度，但现在的 AI 领域，你如果只依赖一条主干道，是不是等于在自寻死路？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大型医院，你所有的急救设备都连在一个电网上，连个备用发电机都不准备，随时可能一夜停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的这个医院和电网的比喻非常到位，这正是整个行业在六月底迎来的一次惨痛觉醒。
怎么说？
当 GPT-5.6 的技术推迟和 Fable 5的监管封锁同时发生时，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所有把身家性命全压在单一模型上的企业，一夜之间都瘫痪了。
所以他们必是两边策略。
这就是为什么资料里的 Kim 律师极力推崇多模型并行机制，引入各种开源模型作为备用。以前在很多 CFO 眼里，这要自愿冗余是在浪费钱，
但现在看来是救命稻草。
对，现在这被证明是让你在断电时能保命的发电机。在当前的生态里，企业真正的护城河绝不是某种特定的代码，而是供应链的弹性。
也就是你需要随时能切换模型。
正如资料末尾所述，真正的护城河是经验、信任和数据。拥抱多模型策略，包括开源模型，成为了目前的生存法则。
说的太对了。当我们把视角聚焦在这些大模型面临的宏观受阻时，资料的最后一部分却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微观画面。
宏观和微观的反差确实很大。
那些仿佛远在天边的 AI 技术，其实正在一种惊人的速度落地，疯狂渗透进你每天使用的工具中。 而且最顶级的资本依然在为支撑这一切的基础设施疯狂输血。
宏观的红灯并没有让微观的落地减速，这两者的反差也是这份简报中最有张力的地方。
让我们先看看你的日常工作。Anthropic 刚刚在办公软件 Slack 里推出了 Claude Tag 的 beta 版，主要是面向企业和团队的。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对，就这意味着你现在可以在团队频道里直接 at Claude。最关键的是，整个团队共享的是同一个 AI 实例，上下文是连贯的，管理员还可以控制权限。顺便提一句，旧版应用将在8月3日停用。
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公共助手。
没错，张三上午向 AI 提了个问题，李四下午可以直接接着这个话茬让 AI 继续写方案。而在你的家里呢， Google 今天在全球18个国家发售了内置 Gemini 的 Google Home 智能音箱。
这个是6年来的首次智能音箱上新呢。
是啊，只有$99，它甚至具备了之前的对话记忆功能，低音比之前的 Nest Mini 强2.5倍。当我看到这里时，我突然有一个顿悟的时刻。
哦，想到什么了？
我意识到 AI 的存在形态正在发生质变。 Slack 里的 Claude 不再只是一个单独跳出来的聊天框，而是一个所有人都能看见，能接着前任话茬继续聊的透明数字同事。
AI 正在融入环境，
它不再是你遇到问题时需要特意去点开的一个浏览器标签页，它正在变成你协作空间和物理空间里时刻在线的底噪。
底噪这个词用得很精准， AI 正在从一种你需要专门打开的工具变成持久存在于你生活里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记住整个团队讨论逻辑的 Slack 插件，还是记住你上下文的谷歌音箱，他们都在抹平人机交互的可疑感。
但最让我震撼的是资本市场的动向。简报的最后提到， SpaceX 刚刚成功发行了无担保债券。
这个数字绝对会让人大吃一惊。
他们原本的目标只是想融$200亿，结果你猜怎么着？市场对这笔债券的认购请求直接冲到了$890亿，利率定在5.35%到6.65%之间，
超额认购极其夸张。
同时 SpaceX 非上市股票的价格也逼近了$150，这比他们 IPO 时的价格高了11%。我其实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没反应过来什么？
我们明明在聊 AI， 为什么最后会扯到 SpaceX 发射火箭和卫星？华尔街为什么要疯了一样把将近$900亿的巨资砸给一家太空公司？
这证明了市场对硬核科技基础设施的极度渴望。
表面上看是在投火箭，实际上这海量的$250亿资金流向了太空通信，他们是在投 AI 的全球神经系统。
这个神经系统，
你想想看，如果要让数以亿计的 Slack AI 同事在企业端无廉耻地处理150万 token 的上下文，或者要让你客厅里的音箱瞬间响应你的复杂指令，这背后需要多大多恐怖的数据传输量？
对啊，数据传输是个大问题。
投资者们极其敏锐，他们把这巨额资金砸向 SpaceX， 是因为他们清楚，支撑上述所有 AI 应用，不管是企业级还是消费级运作的，最终是全球数据的无缝传输网络。
也就是说，没有底层的传输，一切都是空谈。
对，没有这种网络，所有的 AI 落地应用都只是空中楼阁。
彻底打通了，无论是天上飞的卫星，还是你桌面上跳动的 Slack 对话框，其实全部串联在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上。好吧，我们今天的这趟深度解析也即将接近尾声了。
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
让我们用简练的语言带你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深度旅程。从甲骨文18亿美元的裁员阵痛，
极其昂贵的重组代价，
到中美贸易战的余波限制了模型出口，再到我们为什么必须建立多模型的保险机制。
最后我们看到了 AI 化身智能音箱和 Slack 同事真正融入我们的日常。
我们确实验证了开头的那句话，大家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
对，
AI 作为一个科幻概念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它正在与冷酷的现实，比如监管、裁员、物理硬件、资本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在今天结束之前，看着这些资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在报告里没有直接写出来，但顺理成章的甚至有点细思恐的推论。
哇，是什么推论？
我们在今天开头看到甲骨文因为引入 AI 而裁掉了21000名员工，而在结尾我们看到 Claude 已经被拉进你的 Slack 工作群，像同事一样和你们协作。
这两个点确实能联系起来。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你自己在课后深思的问题。当这个 Slack 里的 AI 同事对团队每个人的工作流、产出和效率都了如指掌时，在下一轮因为 AI 而引发的企业重组中，那个决定谁该被裁掉的评估者，会不会就是你在群里每天客客气气 at 的 AI 本身？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甚至有些冷酷的思考。
下次你在工作群里向 AI 提问时，不妨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感谢你抽出时间加入这次的深度解析，鼓励大家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